到第十节。你如果用教会的圣经的话，应该在新约的第130页。好，经文不长，那我们翻到后一起齐声来朗读。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去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好，谢谢。那今天很高兴有 Box 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信息，他的信息就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出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Box。
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啊，他说基督教有两件宝贝，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我们整套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两个宝贝，那你能够说出那两个宝贝是什么吗？啊，十字架啊，当然就是跟我今天讲题有关的了啊，复活。十字架跟复活，但是复活是以什么来代表呢？空的坟墓，空的坟墓。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啊，在这边除了我们这边有十字架，我们教会在这边的彩色玻璃窗的最后一张图片就是个空的坟墓啊。一件宝贝就是主耶稣替世人来的定罪，另外一件宝贝就是他为我们拯救的人复活。假如我们今天读任何人的传记，你就会发现都是以那个人的死和埋葬作为一个结束的。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以复活为他人生传记的一个结束，这个跟你其他读的是不一样的。世界上一切所谓的宗教的教主，他们的骸骨到了今天还是埋在坟墓里面，唯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他复活了，今天在世界里面留下了是一个 empty tomb， 是一个空的坟墓。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因为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说只有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复活的大能把他显示出来，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带给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对哥林多信徒，刚才我们 Peter 弟兄也提了，就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比众人都可怜。人家说你们基督徒什么都不可以干，不可以干坏事，也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礼拜天还要很辛苦跑到教会去，我们睡个懒觉都可以，你们不可以，说你们不是亏了吗？ 是因为他们没有复活的盼望。说如果这样比较起来，你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活得比世人更可怜？人家还可以偷抢骗，什么都可以做，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做，又担心有审判。假如基督真的没有复活，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这一位胡迪尼。Harry Houdini 呢，他是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啊。后来他来了美国，美国呢都就成为一名很著名的魔术师。那他呢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escape artist， 就是escape artist 怎么翻呢？就是这个逃脱大师吧，可以这样说。就是无论你怎么用锁链锁他无论你是用怎么样的一个绳子绑他，或是你可以用一个什么的铁箱把他封起来，用袋子把他套起来，他都最后能够逃脱的。人家形容他有鳗鱼一般的这一个灵活，还有猫的九条命。就是这样这个人。那我最近刚刚才这个在中国这个星岛日报看到有另外一个是想要模仿他的。结果呢他一点命都送了。他要去模仿他以前的那个很出名的，就是埋在这个棺材里面的。结果呢他还差两英寸就可以爬到地面，但是他脊骨上面呼吸要窒息。所以这个人呢是没有办法能够把他给锁住的。但是到了1926年10月31号，这位世界出名的逃脱大师，他因为这个阑尾哈爆裂，就成为这个腹腔炎最后52岁死了。他临死之前他跟太太说啊，如果有任何出路，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找到他。如果我能够走出来，我答应你，我一定在我的忌日那一天回来找你。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关注他的，他当代太太当然相信，所以在他的遗像呢，每天呢就是点的一个长明的蜡烛，等着他回来。最后等了10年了，没看到他回来，他太太就把那个蜡烛吹灭了。无论你怎么样逃脱，世界上有一件事情你永远逃不掉，那就是死亡。你可以不想，你可以避讳，你可以想尽各种的方法来延长你自己的生命，但是总是有一天你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说他复活了，所以因着他复活，我们有复活节。虽然现在都叫他春假，不叫他复活节，但是其实是最初的时候呢，是为了要庆祝主的复活。那所以有人问过郭培礼他说你为什么单单要信基督教而不信其他的信仰呢？ Billy Graham 很简单的回答说，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复活对我们信徒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约翰福音的20章来研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对你跟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来看复活的证据，这个可以分3方面的。如果我们按照约翰福音第19章就是刚才念的那一章的前面来记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以后呢，圣经就说有一个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和一位曾经找过耶稣的尼哥底母，两个人呢就向这个比拉多去求耶稣的这个遗体，然后呢他们就按照犹太人的这一个的习俗，就用这个细麻布的布条，然后加上呢10磅的这个香料，熏了耶稣的尸体以后呢，就把它给包扎好。那他们呢是身体包一处，到了颈部，头只用另外一条缎带来包的。包好呢就停放 在这个洞穴里面。那犹太人的这个洞呢，是由一个很大的巨岩哈给做出来的。OK， 那洞口大概只有3英尺高，所以一般的人呢都是可能要扶手跨进去才能够进到洞里面。然后呢，为了保护这个洞，他们在门口里面呢就拿一个大圆石。这个大圆石呢据说是有大概半吨到一吨哈，就是1-2千磅，蛮重的。然后呢这个大磨石呢下面有一个槽，所以那滚的时候呢就围着这个槽，这样把这个木呢给密封起来。然后这个石头很重了，一般一个人是抬不了的。如果是两个很强壮的罗马兵丁，那还差不多。那然后呢这个洞里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石床让你处理遗体，还有一个石桌石椅，还有一些地方让那些亲人呢可以在那边举哀。从古到今一直有人对耶稣复活的事情产生怀疑，而且甚至挑战，有吗？他真的复活吗？甚至有些人认为当初可能耶稣根本没有死，他只是昏睡过去了，所以呢他身体受了创伤，那结果在那个坟墓里面休息了一阵他自己起来了。但是我们想说起来怎么能够一个人滚开那个石头，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了。但是呢我们上一次提这个19章我的信息当中里面已经看到约翰见证由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有水和血并流，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是死的时候才有这种情形，所以今天就不用再讲那方面。但是对所有怀疑的人来讲，他们情愿接受那些更加不可思议的解释，而都不愿意接受证据确凿的事实。这证明什么？信不信真的是由你，没有人知道说信心是一种选择。你可以相信你的孩子，你可以不相信你的孩子，到你没有找出那个事实之前。但是找出来了，你就根本没有选择信还是不信。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什么叫做信吗？我今天邀请你来信，其实是邀请你做一个决定，而不是说你要游说我信，我能够游说你都给你看了，你只有接受，你没有信跟不信的选择。其实基督耶稣复活的事实是有三个有力的证据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比较是消极性的，或者是 间接的 indirect 证据，那是有什么呢？两样很重要的，空的坟墓，细麻布跟那个裹头巾。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墓穴的这个洞口呢是一块原石挡住的。那所以呢假如耶稣自己醒来，我说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可以滚开那个石头。那当然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果不是耶稣自己醒了过来，那一定是有人把他遗体给偷了，盗墓有这个盗墓贼这样的一个传说。那其实啊，这不是新的事情了，因为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7章啊，在早期他们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前，已经有人开始为了这个做了准备，就是担心有一天啊，人家作假就告诉你说他是复活了。所以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你翻开27章啊，那里怎么说呢？他就是那些祭司长跟钉死耶稣的法利赛人跑去跟耶稣说，他说比拉多大人啊，我们记得这个诱惑的人呢，在他还活的时候曾经说，他说3日之后我要复活给你看，因此呢就请你现在吩咐啊，把这个墓给把守好啊，然后恐怕第3日有人来把它打开，把它给偷了去，然后就告诉别人说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说这样的迷惑，现在的迷惑比先前的迷惑更大，所以都不用你来挑战，有人都已经防了这一招。然后比拉多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不单是把这个墓门给封起来把守，他还贴了2张纸，就有点今天呢如果有什么案件发生的时候，警察呢就贴了2个 tape crime scene， 就说你不能够撕掉那个纸的，你进去的时候你就是犯了为罗马的律法。那么严谨看守的可以盗墓吗？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是一个谣言，可是呢很多人情愿接受这个谣言，那我也问大家说，是谁偷了耶稣的身体呢？如果你详细看圣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明明说到耶稣死了之后呢，门徒都躲起来了，所以绝对不是门徒偷的，他哪有这个胆呢？他们呢躲起来，还到了耶稣为他们显现之前啊，他们根本是不相信这个事实的。所以呢，既然耶稣被安葬好了，门徒有什么理由去偷他的遗体呢？况且马太福音早已经说了，那个敌人要防范这个盗墓的遗体，已经派兵丁来看守。请问什么时候这些的门徒可以躲开这个兵丁的监视呢？那如果不是门徒偷的，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敌人偷的啊，那些法利赛人啊，或者说祭司啊，或者说罗马兵丁。但是我们又想想，这是更加不可能的，因为请问敌人偷尸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偷了之后会更帮助他们说这个是谣言吗？还是会更加来印证耶稣真的复活了？因为遗体不见了，所以最好就是把他留在那里嘛，然后告诉别人说，你看他死在里面，你怎么说他复活呢？我们再想想，当后来耶稣的门徒啊，他到处见证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假如是敌人偷的，他们就干脆把耶稣的遗体拿出来，然后你看打破迷局，你看他的遗体就在这里，根本没有复活，那不是就是证实一切了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有人愿意去相信。那除了空的坟墓啊，约翰特别刻意的花了一些的细节来描述了细麻布跟裹头巾。那这些细节呢是很重要的一些作证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第七节，他们说他进坟墓里去了，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卷着的。那细麻布放着，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没有任何作案的这种的迹象， Nothing violent about it， 是很安静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法。而且我们知道那个遗体是被这个香料熏过的，说实在你要在那边去拆下来挺不容易的，黏糊糊的，所以 是怎么有人去偷？如果你去偷东西赶快走了，还在那边慢慢把它解开解开解开，你会做这件事情吗？你不会做这个事情的。更没有，就是说他特别提到这个裹头巾是另在一处卷着的，卷着的，不是零散的丢着。请问你去偷东西，你花时间拆它来不容易了，拆完之后还在那边慢慢给它再卷好吗？你会做这种事情？你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这个卷着可以翻成是曲卷着，所以啊，这一个正常人啊，脑筋没有问题的人啊，一定接受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耶稣的身体似乎是突然之间没有的，突然之间像蒸发掉一样不见的，不是拆开了被人家挪移去的，有点像我们今天那种辐射能力 radiation。所以为什么这个裹头巾跟它的这个裹尸布可以这样照原来的形状停放在那里？神学家 John Stott 用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形容，很生动来说明约翰跟彼得当时所看见。他说就好像蝴蝶啊，飞出来之后遗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像保持形状的蛹的一般，觉得这个是在生物世界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呢？因为是你的选择， 但是主耶稣不是圣经头一个复活的人呢、啊。圣经里面呢讲到以利亚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圣经也提到说有一个是管会堂的这个雅鲁，他的女儿死了，耶稣也叫他复活。路加福音记载到耶稣走过的时候，看到拿恩城那个寡妇在那边哭丧因为他唯一的儿子死了，耶稣可怜了这个淫寡妇，儿子也死了，所以耶稣也使那个儿子死复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复活跟耶稣复活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复活之后呢，最后还是又死了。那约翰福音十一章提到另外一个人复活，跟耶稣有点类似的那个人死了四天呢，那个就是叫拉撒路。我们看当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他吩咐人把这个石头滚开，然后呢拉撒路就从里面洞穴出来，他说拉撒路出来约翰记载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当时门徒也在，所以当门徒看到拉撒路的复活，然后现在看到耶稣那个复活，Something is different， 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难怪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八节提了一句话，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应该是指约翰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看见就信了。除了消极或是间接的证据，其实耶稣复活也有直接的证据，也有积极的证据 ,direct evidence, 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向人的显现。你这种是没有看到他，应该他是复活。现在他就复活在你面前证明给你看。我们知道当中一定有人说是吗？是吗？那怀疑的样样都可以怀疑的，对吗？圣经明明记载耶稣复活有目击证人，有 eyewitnesses。 我们现在这个呈堂的证据最需要就是说有没有人证，有，他们都见过复活的主，甚至跟他一同说话，跟他一同吃，跟他一同喝。在使徒行传，保罗跟不是行传，保罗跟那个哥林多的信徒讲这个圣餐的时候，讲到复活，他怎么说呢？他说并且显给祭法看，就是彼得二，然后呢又显现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又显给五百多的弟兄看，然后他还特别说其中一大半今天还活着，然后他说后来显给雅各看，是耶稣的弟兄，他说末后也显给我保罗看你不能随便说的不？因为有一些人说保罗说假，没有这回事情，没有，他能够光明正大的写信出来，把信传留给所有那个当时代的人说，你看多少人看过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四卷福音书啊记载了耶稣复活之后起码有七次，起码有七次，我想是不止了，但是圣经记载的有七次是跟门徒不同 group 的人来显现的。我下一次会跟大家讲这个复活以后的显现，所以今天稍微有点保留，我们就越过去，就跳到在耶稣复活的里面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对我而言，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明就是看到那些信了耶稣的人生命的改变。你可以说圣经是不实的，可是我发生在我生命上面的故事你不可以抹杀的。我的生命中显示出我所相信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首先我们看到那十一位门徒，耶稣被抓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落荒而逃，又难过又害怕。 直到耶稣后来向他们显现之后，这帮人的生命就不同了。如果你研读使徒行传，你看到他们是怎么到处向人者大胆的传福音，而为了这个传福音还赔上了很大的代价，人家把他鞭打了，囚禁了，恐吓了，可是他们充满了喜乐。圣经说他们觉得是能够为主的名配得受辱，使周围人都奇怪，这帮无名小卒没有读过书的人怎么有那么大的胆量证明他是跟过耶稣的。假如你所相信的人都死了，你拿出什么样的胆量在人面前还在那边觉得作威作福说他活的呢？教会的历史甚至告诉我们，甚至包括那个怀疑过的多马，最后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式为主寻道，为真的东西赔上命，这个叫做英雄，为了不真实的东西赔命，这算什么？假如耶稣没有复活，干嘛连命都要赔上呢？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啊，总是不接受圣经，不接受人的很多他有解释，你要解释你可以选你的东西来解释，因为你不是一个客观的人，你是非常主观的人。其实历代历史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生活的见证太多了，你只要稍微是愿意去寻找，太多这种故事一个一个证明给你看，这些的人无论东方西方，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男或是女，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文化，都证明一件事情，他们的人生因着耶稣的复活，怎么可以战胜各种的遭遇挑战打击苦难逼害痛苦死亡。请问这些东西你一概说不信就没有了吗？那是你主观不够客观。 Albert Henry Ross 是英国一位调查记者，他跟我们当今先一样对耶稣复活产生很大的质疑，所以他开始就收集各种的证据和资料，要登报 写书证明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因为他要推翻这样的一个传说。但是最后他在他所说细寻的过程当中里面，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肯定有复活这个事实。他没有用他的真名啊，因为很多写作的人都用代名，他就用 Frank Morrison 这个名字出版了一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 这本书的话呢，中文有翻译是牧师玄米，也有被翻译是历史性的大审判，正主把它翻译成坟墓的秘密。这本书再版了十次以上，超过150,000本，无数的人因为读了他这本书而成为基督徒。这个是要从怀疑的角度来推翻事实的人，他到最后自己也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写的书使那些跟他同样怀疑的人成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只有生命的东西才能够影响生命的东西。我们读生物的 First cell comes another cell， 生命才产生生命。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哲学，它是基于相信一位能够赐永生而且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身上。那虽然基督复活是那么明确的重要，可是你看那些门徒当年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产生是不同的反应。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反应，约翰的反应，彼得的反应，三个人看到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空的坟墓。但是每一个人对这个事实却做出不同的反应和结论。我们来看，因为也许把你也包括在里面。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反应。圣经记得他是头一个来到耶稣坟墓的人啊。可是呢，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就很快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第二节，哦，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所以他就急急忙忙就跑去告诉那些的信徒。可是他看的是一个客观的证据，就是坟墓是空的，石头被挪开，里面没有遗体。可是当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却得出一个结论，哦，就是主的身体一定是比人家拿去了，这个是一个主观的结论。因为你看到可以做出不同的结论，可是他却选择做了这个主观的结论。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主观结论？很简单，因为他根本不期待有神迹发生。 She's not expecting a miracle， 所以当他看到这种事情，他一定用神迹以外的东西去解释他怎么发生的，因为不然他怎么发生呢？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一定是进化而来了，他一定要在神的以外找一个代替性的解释。玛利亚就做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他看到这种客观的事实，却因为当中里面有一个错误的分析，所以呢，他就产生一个呢，也是主观的解释，一定有人将耶稣的遗体挪走。我们来看彼得跟约翰，他们听到玛利亚的报告，圣经说两个人就赶紧跑到坟墓里面去。两个人虽然同时跑，但是第四节说约翰跑得比彼得快，可能是比这个彼得年轻，所以他先到了坟墓。然后呢，第六节，随后彼得也赶到了，两人不但是看到坟墓打开，他们还进去了，就看见了细麻布放在一处，又看到裹头巾是另在一处卷着。他们比玛利亚看到更多客观的事实证据。然后圣经说，他们也做出一个结论，第八节，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看见就信了。那请问他们看见以后信了是信些什么？他们是信，哦，玛利亚你是对的，耶稣的身体被人家偷了，还是他信，哦，果然像耶稣当时所说的，我死了以后要复活？你认为他们相信什么呢？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啊，有时候书读的多了问题也多哈。大多数都认为哈，彼得跟约翰应该是相信玛利亚的报告。那为什么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呢？就是因为紧接着第九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那好像是给他这一节前面的做了注解。他们看见了就信了，哦，一定是信了，果然有人把主的身体挪走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以如果这样读的话呢，就好像是名正言顺的。 OK， 那如果你再参考马可福音16章14节，耶稣出现的时候会责备他们说，你看人家都报告你我复活，人家不信，在骂他。所以如果这样接起来的话，好像他们的解释是对的。可是有一部分的解经家不同意，他们认为第八节所说的啊，那个门徒当然是指约翰，看见就信了，是因为他们对整卷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深的这种研究。因为约翰福音特别讲出来，我写这些东西是叫你们信，所以约翰福音不随便用信这个字。每一次你看到这个信这个字复活，就是只有指出耶稣的神性。所以耶稣说你们不信，我叫你们信，这个信一定是讲到说是信我所行的神迹，背后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一贯性是这样用的，不会突然之间同一个字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是相信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更多种文化的研究发现，第九节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在这个文法上面是已经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所以应该最好的翻译是因为他们过去不明白圣经，所以如今看了就信了。无论彼得约翰最后信的是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只是用这一些帮助你指出一个事实，相信是一种选择。 你永远要记得这个。所以人家叫你决志信主，就是问你要做出选择，你要不要信。所以你千万不要回答说啊，你有给我足够的证明，这个不跟那个无关。我们愿意相信什么，很多时候跟事实的本身是无关的。大家都同样看到客观的东西，但是有人下了不同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结论，而这个错误的结论呢，是自己先入为主一种主观性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带领他误导他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跟事实没有关，这个是他的选择，他觉得这样比较合理，你那样说法不合理。所以误会就是这样发生了。为什么产生误会呢？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误会。因为他跟你这一方的解读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很多圣经的真理也产生了误会。以前在北区有一位慕道朋友，他是自己受感动跑到教会来的。好，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之间，他其实也是一个以前有像一种民间宗教稍微拜一点佛等等的，他是一个越南华侨啊，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从中国大陆来的，广州来的。他头一次跑到教会，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在带领诗班唱《因他活着》，然后转过头来，就是有一个陌生人的坐在后面，那其实已经是两点钟了，首尾聚会的人都走了，怎么会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坐在后面听？他因为呢迟到进来的时候，发现聚会都没了，就只有诗班，他就被我们的声音吸引了。所以诗班的作用很大的，他坐在那里就听，听得很入神。他说啊，太好了，我一定要再来。所以他下一次问了我的时间，他就来了。那很积极来啊，各种活动都来啊，学习真理。后来发现有一段时间他不来了，不来的大家就是关心去问他。我后来也问他，最后他终于告诉我，哎呀，他说有东西拦阻他要继续追求这个信仰。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吗？他就跟我讲啊，原来他每一次啊，有两三次，有应该三次以上，他到教会来聚会都发生的事情。他说，我说发什么事情？他说有一次呢啊，被警察停住了，有一次呢那个皮包不见了，有一次呢把自己锁在那个车的门关在外面。对你来说，我不知道你对这些发生连续发生事情你有什么样的解释，每一个都是证据，他不是作假。可是呢他得出来就是有一个结论，他说这个信仰慢慢不能够信，可能我以前那个拜的那个菩萨不喜欢我呀，又离弃他，又选了新欢了，另有新欢了，所以就用这种东西来攻击我。他得到这个结论，他不来了，不来了。那你说他做的这个结论合理吗？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如果他是悲观的，他是负面的，他是消极的，我觉得这个人看什么都是灰色的。你听他讲话解释都知道，周围的人都是对不起他，都是对付他的，就是跟他作对的。你有没有见到这样的人？那你就知道说哪里你解释没有用的不？他相信他自己的不？你有碰到这样的人吗？有可能我们就是那样的人。所以这个主观是多强烈啊，这个跟事实没有关系的，这是你选择的，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对我不好，公司人都是对付我，要拱我走。为什么那么肯定说他的结论是错呢？因为我讲另外一个故事给你听。因为同样在北区有位姐妹，也是自己第一次摸进来教会的，但是呢她头一次来是过了聚会的时间，跟我们头一个一样，也是碰不到了，而且她一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被警察停住。停住了以后呢，可是呢她后来解释说，警察警告我一番，没有给我罚单，我就想说，这个神呢， 是很有恩典的。我要来追求这个神啊，说他继续来继续来，在我们当中信主受洗了。我是跟大家讲说，你怎么来解读你人生周围的事情呢？都是事实，但是你要得到什么样的结论，那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所以啊，弟兄姐妹，请问什么叫做信呢？玛利亚没有期待神迹的发生，所以因此神迹真的发生了，他看是没看见，圣经说他还是伤心难过啊！你看主已经死了，很悲惨，现在身体又给人家偷了，这悲伤加悲。彼得看到了那个细麻布和裹头巾啊，科学证据哦，但是他解释说也许玛利亚是对的，主的身体果然被人家偷了。所以圣经讲啊，彼得的确是一个冲动的人，因为他做事很快，所以做事快的人呢，下结论也是下得快。所以呢，有解经家用了三个字来形容彼得当时的情况，他说 He came, he looked and he left。 很多人在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对吗？来了看了走了，这个信也没什么。但是圣经第八节说，那门徒子约翰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那也许解经家哈认为约翰真的是相信耶稣复活。为什么？因为约翰啊，我们现在查约翰一书，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的个性跟彼得不一样。那对机器人来讲呢，比较多用脑子去思考，他不是反应型的，他在那边去想想想，以前看过拉撒路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耶稣这个是很奇怪，不可能这样，现在还卷在那里，不会是人家偷，我们暂且相信他是当时这样接受。所以对他来讲何等不一样，因为他给有神迹可能性发生的事情，说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说他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呢，他的眼光跟玛利亚跟彼得不一样。但是可惜的是，他虽然愿意接受有神迹的事情，但是呢，圣经说他最后做的跟彼得一模一样，因为在第十节讲两个门徒啊，就彼得跟约翰包括，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对不起，这个全处应该是住处啊。换句话说，他虽然看到这个很兴奋的消息，可是圣经说他也没有跟什么人交通，他也没有跟这个彼得去讨论，也没有回去呢跟那些人来分析，他没有，他只有摆在心里面。所以啊，如果看他们的表现，第一就是玛利亚是看而不见的人，彼得是见而不信的人，那约翰呢，信而不动的人。他信，跟我们当中有些人一样，但是没把他当马事，我还是过我的生活，这个信仰跟我是完全脱节的。所以呢，玛利亚看到空的坟墓， She's broken hearted， 他到了今天还是伤心难过。彼得看到同样的空坟墓，但是呢，他说怎么主的尸体给人家偷呢？He's disappointed， 他是心里面灰心失意。约翰呢，他 being silent， 他就是安安静静很沉默的就走了。各位，相信跟看见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真的凭着眼给你看到，你可能还是不会相信的。当时他们也看到了，你的反应会跟他们有哪里不同呢？当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情愿相信那些比他更不可相信的东西，因为这个是主观的选择。所以看见不一定带来相信的，弟兄姐妹，因为你跟我哈是很有限，我们现在看很多东西都是扭曲的，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很多你看到都是假的， 你没看到的那个人才是真的。现在你要看，我把东西拿出来给你看，但是我最真的那一面你反而看不到。浸信会的神学家孙宝林博士他说啊，相信就是将紧握拳头的双手缓缓放开，相信就是放手。请问你到今天抓着还是什么东西？当我们说你要不要相信，其实问就是说你要不要放手。放手怎么样呢？当你放手的时候，你就同时将你的生命完全交托这位已经复活的主。我们愿意相信吗？当年 Frank Morrison 他写了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石头给挪开？对约翰来说啊，只因为他愿意相信耶稣复活的神迹可能会发生，那么空的坟墓跟细麻布裹头巾对他而言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再更多的证明也没有用的。如果你不愿意相信，会不会是现在在你心中有很大块的石头给你挡住呢？只有你知道那块石头是什么样的东西，你的面子吗？你的刚硬吗？还是你有些隐而未现的罪，你不想让上帝来处理的？或是你骄傲，所有人都可能都知道，只有你不觉得？可能你主观偏激，什么的石头挡住你呢？赞美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彼得带我们所唱的诗歌214首，就说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如果有人问我，你怎知道耶稣复活？因为他已经复活在我的心。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啊，求你监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人都是很骄傲的，自满自足，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认为我们可以掌控人生，所以你让生命碰到难处，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幼稚、无知和有限。但是主啊，求你叫我们不要继续刚硬下去，因为这个对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儿女一点好处都没有，对我们自己是更吃亏的。求主柔软我们的心，把实心换去变成肉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愿意的说，主啊，我还有什么东西要跟你作对？我还有什么东西拦阻呢？如果是我自己，求主也把我自己挪去吧。我不晓得今天早上的信息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产生什么样的共鸣。假如你认为过去的40分钟所分享的有点触动你的心，你愿意接受这个主，好不好也请你做一个表决。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愿意帮助你，我也很愿意帮助你。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决志的祷告，你心中说，主啊，我愿意，你可不可以稍微有点表示，举一下手，我就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我再问一次，我不问了，时机过去就不一定再有了，因为生命不在我们掌控里面。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吗？我相信你在神面前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有这样的人吗？你所做的决定上帝是知道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你的话语何等有大能。主啊，求你除去我们所有的石头，包括我们已经信了的人，常常对你的话产生怀疑。我们这些以为自己学问很高、很懂科学的人，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自己根本都不懂，但是我们用它来解读世界周围的一切。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柔软谦卑，感谢你为我们舍命， 我们看到饼跟杯的时候，就知道你多么爱我们。求主的大爱柔软我们刚硬的心，也让我们接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心中产生真的心底里面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